好，那我们来看灵魂永生哈。看灵魂永生之前，又忍不住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事哈。有人问我，一直在问说，为什么赛斯要说亚特兰提斯是未来的文明，到未来才发生？可是几乎所有的资料都在讲亚特兰提斯已经毁灭了。好，那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啊。那大家看《暮光之城》了没有？最新的这一集。你看啦，你的感觉怎么样？你喜欢吗？给他几颗星？我睡着了好几次。可是我告诉各位，哇，这些吸血鬼超美的哦，每个吸血鬼都很漂亮。可是我就是要提最后那一幕，很精彩的那一幕哈。那个两边，我简单来讲，就是好坏的吸血鬼要打起来了嘛。可是好人这边的吸血鬼啊，他们不想要战争嘛，他们不想要打起来，因为大家也知道男女主角生了一个小妖怪嘛，他们认为说这个小孩子会让他们吸血鬼被灭亡。好，那好的吸血鬼这里有一个女的有一个女吸血鬼，她是能够预知未来的，所以她就站在那个坏吸血鬼首领的前面，然后那个首领就从她的眼中去看到即将要发生的未来，就是两边打起来之后的那个状况。可是我们这些观众不知道那是预知的未来，不知道那是未来，我们以为真的打起来了。好，观众哇，打打打，后来那个坏吸血鬼的首领，他看到自己的头也被砍下来了。这一集最大的收获就是吸血鬼一定要把头砍下来丢到火里才能够真正杀死他，过去的木剑不管用了。那是老 Coco 的那种杀吸血鬼的方式，现在那个杀吸血鬼的方式要砍头的，然后要丢到火里面。结果那个坏吸血鬼的首领他看到这一幕之后，哇，他一害怕一吓到，喂，就回到现场当下，所有的观众才知道，哈，原来并没有打起来，原来刚刚后来很精彩，两边打的这种稀里哗啦的，死了那么多吸血鬼，原来只是那个首领他透过那个女的吸血鬼的眼中看到的未来。好，那个女的已经预知未来，然后两边打起来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他就站在那个坏的吸血鬼的首领前面，让他去看到那个未来。结果我们观众看得好精彩哦，打得稀里呼噜的，好，反正他们也不是人啦，就死掉很多鬼啊，打来打去很精彩。突然唰收起来，原来刚刚那一幕是预知的未来。好，那你看，你想这跟亚特兰提斯有什么关系？好，站在某一个时间的角度，时间跟空间的角度，亚特兰提斯还没有发生。站在那个首领的位置上，他透过那个女吸血鬼看到的未来，亚特兰提斯已经发生。后来又回到了当下的时候，其实亚特兰提斯那个战争没有发生。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你站在观众的角度上一看，哇，打成那个样子，可是到后来发现那个是可能预见的未来。假如我们把观众跟演戏的人还有他们后来打完跟之前还没打的时候，假如有一个更高位置，我们说上帝好了或者说更高的这个意识状态的人来看，他有没有同时在进行？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可是就观众来看以为他发生了，可是就演员他们来看，尤其是那个鬼，他的角度看到是还没发生，他只是预知未来，是成为他的未来。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其实对他们两边的吸血鬼对峙在那里，好，那个战争并没有发生，可是他们预知的未来已经打仗了，我们观众的角度看到是已经发生了。现在大家了解我意思吗？那亚特兰提斯究竟是在未来还是在过去，是你站在不同的时空跟时间跟空间的角度所看到的现象。所以有些资料在讲亚特兰提斯文明的这个衰落衰败，他们后来也就是权力的腐化，开始争权夺利， 所以把自己的国家给毁灭掉了，甚至于也造成整个地球的板块啦变动啦，所以整个地球都受到影响，就这个文明就毁灭掉了。可是站在另外一个时间跟空间的角度来看，亚特兰提斯为什么赛斯说是我们的未来？因为他们的文明发展非常非常的先进，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的，所以就我们的时间观念来看，它应该在我们的未来还没有发生。现在大致上有一点这个概念了吗？所以究竟是发生还没有发生，是看我们站在哪一个角度在看的。好，我们站在什么时间跟空间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就人类而言，亚特兰提斯的文明这么的先进，它对我们的一个发展来看，它是在未来才会发生，而且是我们的目标。哦，后来我在看这个吸血鬼，啊，又有同学在问我亚特兰提斯的问题，我突然有一个这个联想，啊，大家就可以感觉到那个时间感为什么那么不同了，因为你站在不同的一个角度在看。好，这是分享的补充。好，那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灵魂永生的第几页啊？我看，我这一根349页，我刚刚跳掉了。好，倒数最后那一段啊，倒数最后一段349页第17章啊，可能性善恶的本质和宗教使用的象征。好，找到了哈。对，10:34这里的1、2、3第三段，很可能一个说法者在做梦时去给另一个做梦的人帮助，那人在梦境的一个内在实相里有些困难，那当然守护神的概念与此有极大的关联。好，有的时候我们在梦里面好像会看到指导灵啊，看到天使啊，看到观音菩萨来了，有没有啊？他可能就是我们的说法者啊，说法者就是来教我们的。那一个好的说法者在一个实相里与在另一个实相里同样的有效率，他能够在物质实相里创造心灵架构，就像在内心环境里面一样。好，一个说法者，好的说法者，他不但在物质实相里面能够帮我们营造创造了一个心灵的架构。好，心灵的架构我们可以讲说，比如说像鲁伯，他是说法者，他在物质实相里面有没有帮我们一直在架构一个心灵的一直在帮我们了解进入到一个心灵的架构，他是用他的叙说方法，有没有？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很多说法者会告诉我们，甚至预知，帮我们预知了未来，他帮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状态，好，我们可能会发生的状态。可是他在物质实相里面，他用着他的方式帮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心灵架构起来。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比如说赛斯也是说法者，他有没有透过这个文字一直告诉我们说，你的思想会创造实相，你的内在感官会引导你意识扩展，然后你会开发你的直觉力，有没有一直在帮我们架构一个心灵架构的实相？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他虽然是用语言用文字，可是他的内容，他真正的意义，他一直在帮我们做一个这个心灵的架构。他告诉我们说，你只要开始改变你的想法，你只要有觉察，你就可以改变你的物质实相。他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好，可是他不是告诉你说，从这里到高雄要坐多少小时的车，然后你可以搭什么车，然后要多少时间，不是那么实质的东西。可是他可能会告诉你，你只要意念，啪一下就到高雄了。好，听懂了哈，知道我在说什么。有些说法者，好，我再讲一遍，说法者像鲁伯，像赛斯，啊，像这个约瑟，他们都是说法者。那你看，虽然我们跟鲁伯没有在同一个时间点里面，可是我们透过赛斯的书，我们开始跟鲁伯有了连接，有没有？那鲁伯把赛斯的很多的观点再讲给我们听，整本赛斯书都是在讲心灵的架构，大家了解了吗？他没有跟你讲物质实相的东西，他有讲，只是说那个是我们的心灵架构里面创造出来的结果。可是他所有赛斯书都在教导我们什么叫做心灵的架构，心灵的实相，内在心灵的实相。现在大家知道我意思了吗？所以他这里说啊，一个好的说法者在一个实相里与在另外一个实相里同样有效。所以说法者可以在我们的梦里面 教我们，也可以在物质实相里面教导我们，可是他们都在架构那个啊心灵的这样的一个实相。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了吗？好，许多艺术家、诗人与音乐家都是说法者，他们精力旺盛的把一个世界转译为另一个世界，他们形成存在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心灵结构，而这个结构在同一刹那被不止一个实相所感知。什么意思？他说艺术家像慧雅就最清楚了，在画画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神秘的经验里面，有没有觉得内在里面好像有一些感觉，可是他在寻求一个在物质实相表达的方式。好，那所以艺术家、诗人他们常常是把内在里面直觉的感受寻求某一种表达的方式，好在物质实相里面呈现出来，这就是艺术家。所以他跨其在两个实相里面，两个实相里面，而且他说你看好、哦、所以慧雅你是说法者，哎，对啊，你是说法者、哦、他还可以说出人家的命运啊、哦、而且他在绘画的时候其实都是进入到一种神秘的经验里面。像我女儿念的也是艺术嘛、哦、那你知道我上次到他的学校去参观，我比他还兴奋，我一边走一边就感觉到这里面充满了创造的例子、哦、当然我自己在那里、哦、暗爽这样子。然后我走到他们教室，走到他们的研究室，看到很多人在不同的研究室里面创造出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门口。你经过那个地方的感觉就觉得哇、哦、一直都好兴奋哦。为什么兴奋？创造力是一个很大的能量，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在这种创造力的氛围里面，那个环境里面都充满了这种创意的东西。后来我看到我女儿的研究室，她跟另外一个人共享，她是一个男生，他的桌上就有一堆拆散的手机，好，旧有的手机拆散到那里，好，我们通常就把它丢了，对不对？艺术家在干嘛？要做展览，要做一个什么什么的展览，这样子。哦，嘿，没关系，你可以有一个 copy 的自己，哎，有一个创造的自己，你不要被业主给影响了。好，业主的程度就有这样子，你就 copy 给他。好，哎，将来你碰到一个程度不一样的，你就创造给他，就是让自己游走在不同的。没有关系，那也只是暂时的现象啊。这些创艺术家他们也会有瓶颈嘛，也会有做不出来的东西嘛。啊，像我女儿常常也会陷入在这种困顿里面嘛，然后就会怪怪的，我就觉得她会开始精神分裂的样子。好。很不开心的样子，对呀，慧雅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酝酿一个东西，可是还没有找到一个表达的形式，内在里面会不会面对一种冲突跟难受的感觉？会吗？还不会是啊？哦，他是比较流畅的说法者，比较能够流畅的表达哈、哦。那赛斯就常常对诗人哈、哦，也是诗人，你看用这么短的句子表达一个非常大的意象，像那个。艺术创造者也是用你看像颜色什么的像一些构图在表达一个非常大的内在的意象，所以其实他们都是神秘主义者啊，所以他们精力旺盛把一个世界转译成为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形成存在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心灵结构，而这个结构在同一刹那能被不止一个实相所感知。我今天听到一个新闻，有一个人哈，我忘记他是说把哪一座山上的垃圾通通收集下来做了好多个作品，哪一座山不知道是哪一个高山，不知道是国内还国外的，一下忘了哈啊，他专门就是把山上的垃圾收集下来哎，然后做成艺术品的展现，应该是国外。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些艺术品都是用垃圾做的？好，垃圾做的。然后只有这么样的神秘的人才会做出这种东西来。好，我们接下来看啊、哦，鲁伯应该做他知道他喜欢的食物，这一段很有趣哦。他说是的，并且对他的伙食多操点心，告诉他要以创造的角度去想食物及准备食物。他对食物最不关心，他因必要才吃， 叫他多以创造性的角度去准备他所喜爱的好吃的食物，强调一种被人忘怀的老模式。当他那样想时，会比较喜欢烹饪。我想约瑟也应该是受不了了，应该鲁伯很不会煮饭啊，应该常常都吃到很难吃的东西，所以赛斯在这里提醒他哈、啊，你要好好的对食物要有热爱。哎，其实各位说真的哈、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探讨很多这种好、啊、比较抽象的啊心灵的这个东西，好、啊，你必须要回到物质生活里面最简单的那种喜好跟生活里面。对，我的意思是说，赛斯说，有的时候你要回到一种令人忘怀的老模式。好，去做做生活里面虽然细细琐琐的小事情，可是它是美好的事情。好，你要去吃那个会让你哇灵魂受到滋养的食物，你就会很开心，有没有？你要跟三五好朋友去聊聊天，八卦八卦一下，垃圾一下哈，也都是很好的事情。不是这样吗？垃圾是什么意思？真的吗？垃圾不是那种在那闲话家常吗？哎呀天哪，我退伍，我真是太跟不上时代了，怎么连这个你也知道啊？真的吗？你们都知道哦，因为你还在拉，对不对？真的吗？可是我觉得垃圾的意思有点像是就是在那闲话家常吗？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对，我还没有跟慧雅去喝咖啡，我一直放在心上，我一直在等时间。对，我电视看的太少了。我爸爸你跟我坐在家来，我们两个老的听不，我们两个那些老的都听不。好了，正经一点，我们是很正经的课，对不对？嗯，好，很好玩。你看有的时候啊，你说哪一个宗教他会教你去好好享受食物，教你好好去八卦，教你去看韩剧？没有，只有赛斯这种地方。没有啦，我没有那个，我连垃圾是什么都不知道。有啦哈，可是你看生活里面细细琐琐美好的事情，有没有增加我们的活力？所以赛斯我超崇拜他的地方是，他好尊重一个人哦，而且他也尊重每一个人，他尊重所有的生命，他尊重所有生命的形态，对不对？他非常尊重人性，他非常尊重人性，他不会要你把人性抹灭掉，只有神性。所以我说我们常常这个书念一念，等一下就要去八卦，否则应该怎么讲啊？假如就是拉勒什么的啊，拉塞，拉塞，嗯，哦，拉塞，不要有拉这个塞啊，塞斯的塞，拉塞。哦，去吃饭又在拉那个也不好，好讲点别的，拉勒噻，拉勒，好好好，拉勒，这个比较符合这个名他的文雅，他的那个程度，对对对，嗯，好，接下来啊，让他以美食来怂恿自己，那样他才不会觉得他在强迫自己进食。他喜欢肉汁和洋芋啊，但为了你不喜欢所以没做，他喜欢奶油的。那么在此处你们有需要协调的地方，你看约瑟鲁伯有没有在一种寻常夫妻互动的关系里，因为先生不喜欢吃，太太就不会弄，然后太太都弄先生喜欢吃的啊，太太可能自己不喜欢，有没有？哎，所以赛斯在私人课里面啊，一直在调解约瑟跟鲁伯之间的夫妻互动的关系。一项小嗜好啊，在不同的情况下烹饪可以成为他的一个嗜好，因此就指望那个吧。这与我要他做的运动一样，都是强调身体方面的。好，现在晚安。所以身体有没有很重要？有，照顾身体 去给人家做按摩啦 SPA 啦、啊、然后做瑜伽啦、啊、活动一下身体的这些活动，还有去滋养你觉得会让你吃了好开心的食物。好，那这个食物哪怕是、啊、很多人都觉得不健康，偶尔你知道吗，那种油炸的食物有多好吃，虽然完全不符合健康概念，但是炸鸡排盐酥鸡真的很好吃，偶尔要吃一下。我爸爸你有爱不？有哈，就胖哎，对吧哈？嗯，偶尔也要吃吃麦当劳，对不对？跟上时代，麦当劳的薯条最好吃，可是冷掉了完全不行。好，来我们下一页351页，好，口述啊，在570节了，在醒时生活里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识状态，你没有对他们集中焦点，而通常对他们相当的不觉察，每种意识状态都知道他自己的情况，而且各自熟悉于一种不同的实相。好，我先停在这里哈，这有点像是刚刚什么文，我们这位打领带的同学文平，文平，哦，我已经把它输入了，我会想到那个文平，否则名字一下叫不出来。好，文平，你看这一段就回答了你刚刚在问的问题。好，我们醒时生活有各种不同的意识状态，所以不同的意识状态集中在某一个角度，他都知道他在哪一个实相里，那他就有点像是我们有一个热情的自己集中在一个非常有趣的生活形态，生活的实相，有一个老是想不开悲伤的自己，他的焦点也对准在另外一个实相里面，大家了解吗？所以我的过去，我跟我父母互动的那个我根本不是现在的我，我可不可以这么讲？对，他不过就是我在一瞥的时候瞥见的那个曾经可能跟我有过关系的自己，可是他不是我所有的过去，我可不可以选择不要那个？太悲惨了，后来我就发现我怎么那么苦啊，后来我就越来越觉得我不要当那么苦的自己。好，我怎么那么辛苦，我怎么老是以别人的意见为意见，我怎么老是都尊重别人都忘掉自己的需要，对不对？所以现在不了，什么东西要抢第一个，我要先拿了，可不可以这样子练习？可以，可以。好，我绝对不是那个把孩子饭喂完了之后自己才吃饭的那个人呢，真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也会饿，我都是小孩子一口我自己也在吃，然后再顺便问他喂他一下，顺便一下，然后自己再继续吃，小孩子还没有吃完我都吃饱了。可是有些家长，大部分的妈妈是怎么样，先把小孩子喂饱了有没有，自己再吃。好，因为他怕饭菜冷了小孩子吃了不好，那妈妈老是吃冷掉的饭菜有没有，嗯，所以那个喂饭的自己一定不是那个小时候那个都在替爸爸妈妈着想的那个自己。所以我有没有另外一个样子？有，先满足自己，好，自己喂饱了才去喂小孩，很不一样嘛，对不对？嗯，好，你目前有一种曾经集中于一点的意识，因为你把这些意识的其他阶段关在你的经验之外，但你全部本体的其他部分非常亲密地摄入那些阶段里，那这些意识的其他阶段创造他们自己的实相，就如你创造你自己的啊！你看，完全回答了文平同学的问题。因此呢，实相是意识本身的副产品，好，这句话你要画下来，所以是意识在创造那个实相，而不是由实相影响我们，好，来制造出什么样的意识状态。好，那么如果你能够变得知觉到这些实相，你可能把它们看成是人间的其他地方，而非完全不同类的活动所在的领域或场所。如果你深入探讨这些领域，你会被迫以你自己系统的基本假设来感知它们，例如把温暖与舒适的感觉转译为温暖的庇护所或房子的形象，或将恐惧感转译为恶魔的形象。好，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常常看到妖魔鬼怪在追我们自己，那妖魔鬼怪其实是我们醒时的恐惧感经过转译，在梦的实相里面由恶魔，由你害怕的那个东西来表达你的恐惧感。现在大家明白了吗？好，因为在不同的实相里，我们的意识它所能够对焦的那个实相，好，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在梦中的实相，你的所有的所谓恐惧感的这种情绪，它会立即用一个 实质呈现的象征的东西来表示，来表达，代表他的那个恐惧感。可是在我们物质实相里面，你现在有很大的恐惧啊，你真的会看到一只恐龙在旁边吗？不会吗？可是你在梦中你就可能看到是一只大恐龙在追你，可是梦中的大恐龙它象征的意思就是恐惧。好，你一直跑一直跑，小朋友最容易做这种梦，有没有？好，那大人会做什么梦？可能你的冤亲债主在追你了，有没有？可能妖魔鬼怪在追你了。好，可是也许你在白天的时候你正在担心你欠的钱不知道该怎么还，那个极深的恐惧感在梦中，可能你是梦见冤亲债主在追你，这样大家了解吗？或者你会梦见也许你所有的钱被骗光了，或是一个大洪水来，你所有的财产都被淹没了。啊，这种恐惧啊，它有很多象征的意义。好，那偶尔甚至在醒的时候，一个人格可能自动自发的换了档，那可以这么说哦，突然发现他自己有一秒钟或几分钟在另一个这种领域之内，而通常会发生迷失感。有，也有些人经过训练而相当有意识的这样做，但他们却没有了悟到，他们是以他们老家意识的价值观去诠释他的那个经验。好，这一段什么意思呢？好，有点像是我们在做内在感官练习的时候，当我们非常警醒的在做冥想，那也许我们会出现一些特别的画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可能也只是瞬间，啊，因为有人瞬间可能会啊，看到很灿烂的光啊，有些人可能瞬间看到他可能看到他的某些老朋友哈，正在做什么事，预知的能力，可能就只是瞬间这样子闪过去，好，那个时候他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但是呢，却有些经过训练而相当有意在这么做的人，好，就像我们在做冥想练习，我们会用自己的一些经验来诠释那个影像，诠释那个影像。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不同的名词而已。好，冥想是什么？就是进入心理时间，就是进入心理时间。好，那其实时间的观念，好，那你们可以去看那个与超龄有约的第二册后面讲的苏玛丽时间吗？好，最近许医师也在解释过这个苏玛丽时间到底是什么。苏玛丽时间，哎呀，太有趣了。苏玛丽时间跟我们的物质实相的时间是在一起的，但是它透过你主观的感受它是不一样的。它有点像是你在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物质实相的时间里面去走出另外一个岔路所感知到的时间，有点像是他刚刚讲说那种迷失感，哎，突然怎么好像走到时间之外。所以我有一个练习的题目叫什么？站在时间的外面。许医师那天也讲的这句话，站在时间的外面。好，那我有一个冥想的练习，就是站在时间的外面。什么意思？去感受到不是你习惯性的那个时间的感觉，它也就是心理时间，站在另外一种不同感受的时间感里，它就是苏玛丽时间的练习。有没有问题？一定会有哈，练习了你就比较清楚知道。好，我们先不解释那个了，来，我们翻过来看，在9:23这里啊，所有这些并不如它看起来那么玄秘，几乎每个人都有意识上的古怪经验，而直觉的知道他们更大的经验是不受限于物质实相范围内的。那大半的梦是向你从一个你大部分已经遗忘了的旅程带回来有生命的风景明信片，你的意识已经再次的定位于物质实相了，而那个梦是把更深的经历转译为可认识形式的企图。梦中形象也是极度密码式的，那是潜藏在梦底下的事件的信号，这事件基本上是无法破解的。好，然后说法者会帮助你构成梦。好，我先解释这一段哈，其实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醒时的经验跟在梦中实相所看到的那个实体往往是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就像我刚刚在讲，醒时的恐惧的情绪在梦中可能是一个可怕的恶魔在追你。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的意识焦点所集中的那个实相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意识的一个状态是不太一样的。你在醒时的意识跟你在做梦时候的意识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在做梦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最常举的例子很有趣哦？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同时性跟重叠。我常常都在讲什么叫做心理时间，当你在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他有没有讲一样的东西？好好，对呀，哦，爱因斯坦。好，那当你在跟讨厌的人相处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对，这种感觉就是心理时间。那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其实都是进入到一个既深且长的心理时间。哎，我在 Facebook 上面也写了这一段，各位，我现在比较会写东西在上面哦，哈，有空的话去按个赞。啊，不然谁写的？有的是我自己写的啦，灵魂永生的那个段落的句子，我们那位敏文小姐帮我整理的，我们应该等一下跟她拍拍手，然后去抱抱她，感谢她。因为其实她整理我的东西不好整理耶。好，那因为我有时候会想到那边，想到那边，想到那边，想到那边。啊，那她要帮我整理出一个重点哈，分享。可是常常 Facebook 上面，只要不是灵魂永生的东西的话，通常就是我写的。我自己写的。那我就想到心理时间，它其实睡眠就是进入到一个比较长的而且比较深沉的心理时间里面。那所以你在梦中所看到的景象，它常常是经过转意，你看得懂那个梦是你已经用你醒时的意识做了解释了。当你醒来在跟别人讲你的梦，你其实是用醒时的意识在解释梦中的实相，所以都经过转意了。有的时候离原来做梦的意义其实有距离了，有距离了。好，所以你不见得你解释的那个梦境或是别人帮你解释的梦境是对的，所以你就看那个解梦大全哈，是完全不必要的。那别人对这个梦的解读你可以做参考，因为他有时候从他的观点可能会触碰到你的一个看见啊，也许是你自己没有看见的部分，大家知道吗？好，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所以呢，好，他最后讲说梦中形象也是极度密码式的，好，是潜藏在梦底下的事件的信号，那这个事件基本上是无法破解的。其实你在梦中，好，你的意识状态它所对焦产生的影像是有密码的，好，那它必须要解码。可是我们醒时的意识跟梦中的意识不同，不同的意识状态，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解梦中的密码。好，你醒时的理解力没有办法解读你梦中这个象征意义的密码，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梦中的有很多的景象好像很无厘头，有没有，很没什么道理，然后乱七八糟的，好，不知道在讲什么。其实它是有密码的，它是有它的意义，象征的意义。只是当我们的意识扩展的不够，好，我们的这种跟内在连结的这种练习不够的时候，往往无法解读，因为我们太多的注意力焦点在我们的醒时的焦点里面，好，在我们在物质实相的那个意识焦点里面，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好，不知道什么意思。其实你知道吗？我们醒时的物质实相，你很多时候碰到的事件也都是象征的意义，可是你不知道怎么解读，一下子无法解读，一下无法解读。嗯。属于你的感觉，属于你的感觉。可是你这个解析也是蛮有道理的，我们两个的个性不同，声音不同，在做引导的时候当然不一样，好，当然不一样。那也可能会引导到一个不同的状态里面，好，也有可能我比较母性的光辉。好，那他非常有 powerful 的。对，我们在这一段哈，说法者帮助你构成梦，他们的确可算是一种多次元的艺术产品，存在于不止一个实相的梦，其效果切开了意识的各个不同阶段。以你们的话来说，那些阶段对生者和死者都是真的，而在其中生者和死者都能参与，为此之故灵感与启示才会如此尝试梦的一部分。好，这个阶段哈，我下一次再解释更多一点哈，因为时间到了。其实我们的意识，我常说我们的意识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好，那我们的意识，上次我讲到 A1 有没有意识的侧台，好，就有点像是出神或是发呆时候会产生的状态，可是它不止在这个状态，它还可以有更深更深更深更深的不同的意识状态。我说深哈，不见得是说往下哦，它也可能是扩展的，好，更往旁边扩展的。那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意识状态，它所能够去创造出来的实相是完全不同的，有点像是那个梦嘛，全面启动有没有，它有第一层梦，第二层梦，第三层梦，那个意识状态有没有越来越不同，越来越深刻，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当我们能够在更深的不同意识状态你都还保持清醒的时候，好，你会对那层梦会记得，你会记得住。可是通常我们记得的梦都是最浅层的状态，有没有，已经快要醒过来的时候你只会记得那个部分。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哈，当我在梦中，我知道我在做梦，而且我知道我梦中的意象是什么，可是当我快要慢慢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是记不住了，我就是没有办法把它非常清楚的全然记住，只有片段。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就算是没有下床努力的在你的意识快醒来，因为你想做解释表示你有意识的那个物质实相的那个意识快要回来了，那他就是没有办法去解读你刚刚在做梦里面哈，哇，非常清楚的那个经历，你就是记不起来，你只能片段，有没有？因为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的意识就是在不同的阶段，你的浅层的那个快要醒来的意识，就是很难解释比较深入的那个意识所创造出来的那个梦境，大家了解吗？没法多，所以要修炼，要修炼，有梦瑜伽这种修炼，有没有听过？梦中瑜伽、密宗哈，他们有在教的，就是你让自己全然的进入到深刻的梦中，好，去了解梦中的那个意象是什么，那个是要修炼的，那要修炼的，我们没有办法。好，甚至你保持一个非常警觉的状态进入到梦中里面，你完全进入到梦里面，把梦中当成就是你最主要的实相。好，这就在修，你看如梦中人，好，然后醒时，而且那个偈子我忘了，《圆觉经》里面好有一个偈子，他就在讲，好，你在做梦的时候觉得梦是真的，等到你醒来的时候，哇，梦已经离你远了，你发现你根本已经离开了梦境。可是，在梦境的时候，你又会觉得你醒时的世界是梦，所以其实都是梦。对，如梦似幻的感觉是修行非常重要的一种状态。你如何把你现在的这个实相当成就是一场梦，你又如何在你梦中把你梦中的实相当成是真的，这种修行，梦中瑜伽在做的练习，然后你就开始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梦中还是在醒时的世界。好，啊，这种糊里糊涂的感觉表示你的意识更流动了，所以精神病人其实是修过梦瑜伽的，没有我胡说的哈，因为他们回不来，可是在某些层面上面的确是哦，因为他们身体在这个物质实相，可是他们所有的意识焦点注意力在另外的实相里面，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南宫 K 笑郎在不知道在跟谁讲话，有没有，他在过他自己的人生，有没有，有点像这个意思。好，那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哈，啊，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下一次我再把这一段哈再多一点的解释。好，假如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去做非常美好的琐碎的小事情，去拉鸡啊，去吃好吃的东西哈，然后去聊聊天哈。